收看台视晚间新闻，我是刘怡涵。新闻开始来关心，桃园中坜有一部轿车为了抢快硬闯平交道，结果栅栏瞬间放了下来，他的车子就被卡在里头，进退两难。而当时有一名热心民众看到了，赶紧上前，他用手把这个栅栏抬起来，让车辆能够顺利倒退。而当这部车一退到安全距离时，火车立刻是高速通过，只差短短几秒钟，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一台白色轿车卡在铁轨中央，进退两难。有位热心的男子不慌不乱地走向前，用力把栏杆往上举，让轿车能够慢慢后退，回到马路上。没过多久，只见火车呼啸而过，虚惊一场。频频跟吴炳麟道谢，但举起栏杆这个动作，铁道管理员认为可能会对仪器造成影响。也建议大家遇到这种状况，第一时间可以按下紧急按钮，在800公尺以外，警告灯会亮起，提醒司机前方有状况要减速。民众除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车推离平交道，如果真的时间不够，警铃响起，代表火车即将要靠近，要马上逃离现场。再看一次惊险瞬间，轿车卡在平交道上，男子赶紧把栏杆抬起，帮忙脱困。虽然动作可能有争议，但毕竟人命关天，关键时刻只能靠民众当机立断。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
同样是惊险画面，跟死神擦身而过。这名骑士当时骑车过桥时，跟公车在并行，没有想到轮胎突然一滑，失控惨摔。但是在旁边的公车还在开，这骑士骑得很不稳定，左右不断的晃，最后摔倒了，只差10公分，他的头可能就会被碾过。而骑的机车还瞬间喷飞出去，转了好几圈，场面相当的惊险。
机车。
报道，
最近东北风明显增强了，在彰化彰滨工业区的附近，清晨就经常刮起6到7级的强阵风。而当时一开始有一名单车骑士在停等红灯时，他被吹到左右摇晃，但是都可以顺利通过。没有想到到了绿灯时要起步了，因为他的外套被风吹了起来，勾到旁边的女骑士，结果两个人当场惨摔在地面，幸好最后都只有受到轻伤。但是气象局要提醒大家了，由于彰化沿海空旷地区在最近还有可能会出现9级的瞬间强阵风，民众一定要多加留意。 子不满被分手，气得砸车泼漆来泄愤。高雄有一名21岁在葬仪社工作的女子，她停在公司停车场的车辆被她的前男友前来拿棍棒狠砸，还泼满了红漆。而这个前男友其实他还是未成年，逞凶斗狠之后立刻骑车逃离现场。女子随后吓得赶紧报案，同时也申请了保护令。
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走到铁皮屋旁，拿起一袋物品，一群人鬼鬼祟祟的在停车场晃来晃去。没多久，车主就发现轿车遭人破坏。银色轿车被泼满红漆，后照镜整只被打断，甚至挡风玻璃也被人用球棒砸成蜘蛛网状。看到这一幕，车主吓得赶紧报警处理，而这一切竟然都是他前男友搞的鬼。
他觉得吧，他跟他同事然后以及朋友有暧昧关系。
这起砸车泼漆事件就发生在高雄殡仪馆。3号上午，这名男子因为不满交往不到一个月的前女友和他分手，因此伙同友人一行人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对着轿车一阵猛砸逃逸，行径相当嚣张。
到那里，他整个大崩溃，然后就吓到这样，然后到现在都不敢来公司。
几天过后，现场还留下满地玻璃碎片和一大片红红的油漆，清也清不掉。看到自己的同事遇上恐怖情人，被吓得足不出户，他也是相当心疼。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逮到这名犯案的未成年前男友，全案依少年事件处理法进行调查。女子也希望透过保护令还给他一个平静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男子喝醉了，不但是当街大呼小叫，居然还袭警。这7个男子在新北市3重一间 KTV 唱完歌，喝得醉醺醺走出来时，在大门前碰到了警方盘查。没有想到这群人突然情绪大激动，他们大声的呛警察，还从警方的背后来攻击，大力推了远警一把。远警最后只好拿警棍来反制，就对着袭警男子臀部狠狠地打了下去。而这一挥终于把9岁男子给打醒了，才赶紧向警方道歉。
一群人在巷弄内大呼小叫，远警抵达现场时，竟然有男子从后方大力推了远警一把，冲突一触即发。远警现场立刻进行反制，眼看快要失控，远警不得不拿起警棍，直接就往其中这名男子臀部打了下去。不过围观民众这时候越聚越多，就怕冲突情况扩大。3号深夜11点多，在新北市3重正义北路上这间 KTV， 有7名男子唱完歌，喝得醉醺醺，要离开时遇到远警盘查，他们情绪激动，不但呛警，还动手袭警。动手男子最后遭到压制，情绪似乎这才变得比较理智，赶紧道歉。远警口头告诫不得再犯，顺利压制住这伙人酒醉闹事的嚣张行径。记者读讯后郑伦新北市报道。
远警也有小猝贼的时候，油门一催，居然把同事忘在现场了。桃园一位远警带着还在实务训练的学弟前来处理车祸案件，但是结束了，负责骑的学长居然忘记了后方学弟还没有上车，油门一催，独自离开现场。而整个丢包的过程都被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远景默契不足的画面让网友看了全笑翻。
太好笑了啦，然后队友都不理就骑走了。
好，玻璃是大人是不是真的累了呢？远景开红灯一时恍神，居然是把取缔的驾驶人写成了自己的名字。一名男子闯红灯被开了罚单，但是罚单寄来之后，他一看怎么远景开了自己的罚单还寄到他家里头来了呢？因为驾驶人栏位上写的就是开单远景的名字。原来这个男子跟远景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这位远景一时乌龙写错栏位了，让网友看了笑说，难道是业绩自己扛，罚单一人一半吗？
本来拿到罚单好懊恼，但仔细看了看却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上头驾驶人栏位根本不是自己的名字，竟是远景的姓名。女网友po文分享，哥哥被开罚单，拿到罚单后才发现上面的驾驶人名字不是哥哥的姓名，根本是乌龙罚单。原来当初诚信驾驶人行经新北市三重区新德路，疑似因为路况不熟闯红灯遭远景拦下开单，当下也有出示证件，没想到远景写错字，收到的罚单填单人警员陈建成，再看看驾驶人的姓名一样是陈建成，让当事人吓了一跳，难道远景开自己罚单吗？后文一出，不少网友也回应远景够义气，罚单一人一半，也有人笑称其实警察服刑来的，业绩自己扛，甚至有网友笑说交换人生的剧情展开了。虽然是乌龙罚单，但警方将函发更正通知，违规该罚的还是得罚。不少远景开罚单写错字搞乌龙似乎不是第一次，这回不小心再度闹出笑话，但也让民众换个心情来面对红单。记者张妹子、徐秀明新北市采访报道。
跑到超商砍人，没有想到搞乌龙找错对象了。宜兰一名男子跟朋友到超商前聊天，没有想到突然开来了三部车，对方一下车就拿棍棒跟刀械对着他们一阵猛砍，导致两个人当场见血。但是砍到一半时，这对方主嫌发现好像砍错人了，这一大群人才赶紧逃离现场。而警方已在四个小时之内全线抓到他们。有家长控诉五岁大的儿子在知名全美语教学的幼儿园里头被同学集体霸凌、脱裤子，甚至是长期被捶打。家长向园方反映，但园长只回他们在教室里头没有装设监视器，而询问孩子，他们也说只是在相互打闹。家长痛批园方处理态度太过消极，而每一年花了32万元的学费，居然让儿子这样子被欺负。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协调，但是由于并没有发现幼儿园有具体违规事项，无法开罚，现在只能够要求老师多多注意孩子的状况。 有民众发现一辆混凝土车停在路边，但却偷偷在取旁边消防栓的用水，还在现场摆放了三角锥警示。照片被po在网络上之后，这名司机被骂翻了，但司机也说他是向自来水公司合法买水的而台水公司人员也表示，这里的确是贩卖大量用水来给使用者的地方，只是取水的装置做得跟消防栓一模一样，才会造成民众的误会。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宣布不参选2020总统大选，但是在网络上还是充斥着黑锅的言论。像在昨天晚间，又有一名署名叫做李英德的网友，他到处散布郭妈妈暴毙过世的假消息。那么这也让郭台铭忍无可忍了，在今天他是亲自到刑事局要对这名恶意网友来提告。郭董就痛骂说这是极度恶毒的行为，还说可以诅咒我被车撞死，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诅咒我母亲。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有着一甲子历史的鬼女神酱油，号称是顶级调味品，因此不少餐厅还有小吃店都有使用它。但是厂商当初标榜在旗下的这一款酱油精味原意，在里头呢是完全不含防腐剂的，但现在这样的说法却遭到卫生局打脸了，因为在里头验出了0.045公克的防腐剂。虽然这个标准呢是没有超出，但是却跟厂商当初所标榜的说法不一样，违反了食安法，现在被开罚40,000元。 吃火锅却没有碗可以用。南投一名男子上了火锅店的粉丝专页投诉，说店里头没有提供碗让他用，店家的处理态度却非常的消极。但这番话却引来一个女网友口出恶言，要他立坏的话干脆自己开一间可以用行乞碗，暗指他是乞丐。男子气得提告妨害名誉，那么最后店家也出面澄清了，表示他们并不认识这名女网友，但是会虚心接受消费者的意见。
火锅料肉片摆满桌，正想开心用餐，却发现没有碗，赶紧跟店员要一个，却得知这间火锅店不提供，让用餐民众好傻眼。事后上店家的脸书粉丝团给予意见，但店家不仅删掉留言，甚至还半路杀出路人，狠酸一波。败兴而归，上脸书评论却引发路人论战。一名女网友口出恶言，表示你这么厉害，你开一间想用行乞碗都可以，让小姓男子气得提告妨害名誉。但女网友还是没道歉，只表示会尊重对方，而且业者经营不易，没必要留下负评。双方就在网络上展开唇枪舌战，至于火锅店业者也终于出面解释。虽然店家事后回应会虚心接受客人意见并改善，不过对于这位求碗不得的老客户来说，恐怕已经失去了登门用餐的好兴致。记者是南投报道。
帮警方追捕肇事逃逸的嫌犯，结果获得奖金。在高雄发生了一起机车撞上资源回收车老先生的意外，但是撞人的男骑士却想要一走了之。幸好当时有一名热血青年看到了，他骑车一路狂追，追了3公里才把人拦下。虽然事后这名被撞的老先生仍然伤重不治，但是这名青年协助破案抓嫌犯，警局就因此颁发给他60000元的奖励金。而高雄警方也说了，其实从102年开始就有编列像这样子的检举肇逃奖励金，要等着正义使者前来领取。踏上担任面试官，想要得到保育员这份工作，胆子可要够大。非洲象的性情暴躁易怒，那么如果有保育员要前来动物园应征的话，就会派出他们来面试。因为非洲象会发出警告声，并且用力甩耳朵，还会大力挥动鼻子，要来试探菜鸟保育员。所以新人们必须要有不怕这些威吓行为，才能够算过关。而另外，照养非洲象也有不少禁忌，还有保育员是花了2年的时间才能够跟大象近距离接触。
发出微微低鸣声已经有点吓人，这还只是小警告。外表看似温驯的非洲象，其实性情暴躁易怒，对周遭警戒心高，就连动物园应征保育员都得先经过他们的面试。亲自挑选保育员，非洲象面试官考验，除了会发出警告声，还会用力甩耳朵或是大力挥动鼻子来试探新人，保育员得不受威吓才过关。 各种试探考验菜鸟保育员能否胜任，过了第一关，接着还有重重考验，新进的保育员得先在前辈带领下学习如何照养大象，等到与他们熟识后才可以近距离接触，而且还要注意几大禁忌，像是入大象的寝室前要先敲门，另外也尽量不要碰触象鼻。照料非洲象美嘎多，也让人见识到保育员工作难度有多高。记者张俊涵台北报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太太李佳芬提出了应该让母语回家学，在学校要着重中英语教学，还说在学校教母语是浪费资源。而对此，民进党就开了记者会痛批，说这样的政策不但是充满歧视，也是在消灭母语的行为。而对此，韩国瑜阵营方面也是隔空回应，强调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母语不重要，只是认为在课堂上应该要聚焦在中英语教学，绝对没有歧视。
咱台湾家己的语言。
传承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母语不重要，沾酱油式的学习才是效果不彰。而我们认为说呢，是在家中以在环境中，例如跟父母从生活中学习才是最有效果的。而在学校呢，应该是把资源集中于就是一些比较有国际竞争力的语言。
30秒钟看世界，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习近平肯定林郑月娥的努力稳定住香港局势，也似乎有意要粉碎撤换掉特首的传闻。另外带您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有一栋价值5.6亿元台币的豪宅，在里头有游泳池，甚至还有私人博物馆，但最近却被认定这是一栋大违建，被用爆破的方式拆除，也让一家五口当场痛哭。好，再来看到艾米丽暴风雨横扫了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不停歇的豪雨更让整座城市都浸泡在水里头。现在各地不断传出路树倒塌，还有土石流灾情。这是今天的30秒钟看世界。网络发烧话题来看到，美国在4号，他们正式通知联合国需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预定在1年之后就会立刻生效了。而巴黎气候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为您整理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第一个全面要减少温室气体的协议，在4年前由190个国家共同来签署的。这些国家都承诺，他们要把全球气温共同努力，把升幅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这个协议内容其实攸关了地球的未来，但川普自从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他就不断的扬言要退出。虽然这样的说法被各国给骂翻了，但他依旧是甩都不甩，现在更是正式采取行动，要各走各的。
美国总统
发烧话题持续锁定空污的议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印度。印度最近空气污染的问题相当严重，有2000万居民的首都新德里也正在面临3年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浓浓的雾霾让新德里就像是一座大的毒气室，也让人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就连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他们的外星图现在都快要拍不到新德里，因为整个上空是被浓厚的烟雾给掩盖。连知名景点泰姬玛哈林也必须要出动空气清净车，避免古迹也受到空污的破坏。人工智慧技术应用越来越普及，甚至跨足到演艺圈了。像是日本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现在已经红透半边天。而现在日本微软也要加入战局了，他们透过 AI 技术打造出了这个虚拟歌手，叫做 Lina。 那么 Lina 原本只是微软所开发出来的聊天机器人，但是在今年4月，他已经被唱片公司签下来，正式用歌手的身份来发片出道。唱片公司在9月甚至为他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可以看到，跟初音未来不一样的是，这个人的脸怎么是一团模糊呢？原来微软刻意不描绘出 Lina 的脸庞，要留给歌迷无限的想象空间。
歌迷挥舞手中的荧光棒，看着荧幕上的歌手载歌载舞，不过歌手始终没有现身，看了老半天也看不到他的脸。原来这是日本微软创造的虚拟歌手 Lina， 微软刻意不描绘出 Lina 的脸，留给歌迷想象空间。 Lina 原本是微软开发的 AI 聊天机器人，角色设定为日本高中生，只要透过 LINE 加他好友就能找他聊天。今年4月， Lina 才刚从高中毕业，立刻就被唱片公司签下来，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发片出道。无论是民谣或摇滚歌曲都难不倒他，唱片公司还找来真人为他拍摄 MV。
AI Lina
哟，ね、Lina は湿気苦手だもんね。
マジ天敵。
Lina 多才多艺，甚至还能主持广播节目。尽管现在的对话能力还很有限，但微软表示 Lina 会自我学习成长，逐渐加强沟通能力，最后打算培养他成为企业的宣传公关。其实虚拟偶像在日本早有先例，像是初音未来早已红透半边天，粉丝人数一点也不输真实偶像，甚至还有歌迷爱他爱到要把他给娶回家，跨次元的爱情令人大开眼界。陈维仁编译。
虚拟偶像崛起，不但可以开演唱会，还可以担任代言人。电信业者首次举办了虚拟偶像创作大赛，那么最大赢家是来自香港的游戏插画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角色生动又活泼，最终获选为代言人。电信业者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再结合文创，来为明年的5G 时代建立出新的形象。
作品编号56号，作品名称光阴彩铃。
活泼可爱的虚拟偶像担纲主持，宣布大奖得主。电信业者周二举办虚拟偶像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得奖者设计出来的角色还获邀担任代言人，推广品牌形象，为明年的5G 时代迎来新气象。
希望用年轻人的创意打造一个
走在最前端与新时代接轨，虚拟偶像创作大赛吸引745位创作者参赛，最终入选430件作品。经过五个月来的选拔，诞生八名佳作，还有前三名金银铜奖以及潜力奖各一名。暴走100,000元的金奖得主，其实是来自香港的游戏插画设计师，从事创作10年，网络上看到征稿资讯，花了2到3周创造出光阴凯琳这个角色，自己也没想到会脱颖。网络科技结合新时代文化创作，走进年轻人的世界。记者陈珊林新台报道。
休息下来看到实在是好煞风景，在知名景点威尼斯大运河里头，居然清出了400公斤的垃圾。休息一下，带您快关心。欢迎回到台视晚间新闻。最近到意大利威尼斯，除了可以看见美丽的景色之外，可能还要有一点心理准备，会看见到处都是垃圾，因为当地最近在清理河中垃圾，打捞出了400多公斤的杂物。
威尼斯大运河是世界级观光胜地，河面上有贡多拉小船来回穿梭，非常浪漫。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河面底下却充斥着乱七八糟的垃圾，样样都有。威尼斯市政当局最近痛定思痛，出动潜水人员到大运河底下清除垃圾，一清不得了，各种杂物通通摊在阳光下。威尼斯官员透露，贡多拉船夫当中有8名潜水爱好者，今年2月到6月从运河已经清出2.5吨垃圾。上周日他们再接再厉，晚上才6个小时就清出包括炉具、录音机、吸尘器跟电风扇等重达400公斤。 威尼斯清理运河作业还要进行五次，当局也祭出重罚。曾经有人在著名的亚里托桥煮咖啡，被罚了台币约32,000，还被驱逐出威尼斯。当局希望借由一连串严格的管制措施，让威尼斯找回干净又浪漫的旅游空间。杨正平编译。
中国有3岁男童跳广场舞，跳到在网络上爆红，现在还跳进了美国的艾伦秀。休息一下，带您快来看看。
我这边 OK 合照。
锁定台视晚间新闻，山东一位3岁男童亮亮，因为爱跳广场舞而在网路上爆红。
跟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展现十足自信。来自中国大陆山东的3岁男童亮亮，就是靠着这一支广场舞红到美国，甚至受邀上知名脱口秀节目《艾伦秀》。秀一段英文自我介绍，获得满堂喝彩。亮亮接着又带来魔术表演。没等到答案揭晓，就已经从实招来，逗得艾伦哈哈大笑。亮亮在节目上一点也不怯场，不过母亲爆料，亮亮其实在出场前一直都还哭哭啼啼。不过舞台门一开，亮亮随即收起泪水，颇有大将之风。母亲说，亮亮之前因为身体不好，医生建议要经常带他出门运动，于是从今年3、4月开始，就让祖父母带他到广场上玩。没想到他看到大妈在跳广场舞，自己也跟着一起跳，而且越跳越起劲。他跳舞的影片吸引至少6000万次点阅，才短短几个月，就从大陆广场跳到了艾伦秀，爆红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陈维仁编译。
在广场上还可以腌泡菜，3500人一起腌，宛如一片红色海洋。马上回来带您快看看。
车首客券500元优惠活动，11月1号至11月29号，拍下林雨台市。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 IWS 租车首客券500元带回家，出游爬爬购到哪里都 OK。详情请上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S 租车首客券500元优惠活动，11月1号至11月29号，拍下您与台视，你那边怎样？将 IWS 租车首客券500元带回家，出游爬爬 Go 到哪里都 OK。详情请上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FB 粉丝团。
南韩首尔举办的年度泡菜节，3500人在广场上集体腌泡菜，宛如一片红色海洋。新闻最后带您一块去看看，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视晚间新闻，我是刘一涵，我们再会。